骗子也痴情。我是一家远洋托运公司的小职员，和爱人白灵结婚以后，手头一直比较拮据。后来，一个开婚姻介绍所的朋友说我模样周正，很适合做他们婚介所的托，只要按照婚介所的要求和女方见面，再按照事先约好的办法拒绝对方，就可以领我的兼职工资。虽说这托是帮着婚介所骗人，可面对金钱的诱惑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的兼职一直做得还挺顺利，直到我见了一位叫心仪的姑娘。说实话，一见到这位清秀的姑娘，我就很有好感，而且越聊越投机，到后来真的有点约会的感觉。心仪也对我很有好感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自在。毕竟我是有家室的人。再说，要是真动了心，也坏了做托的规矩。这天是我和心仪的第三次约会，按照规定也是最后一次。我们正聊得起劲儿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短消息。我知道高潮袭来了，分手的时间也到了。因为有点不忍心伤害这么好的姑娘，所以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立刻拿出手机查看。可心仪却十分体贴地说："你先看短消息吧，也许是有急事。"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按照事先与婚介所的约定进入角色，先是看着手机上的短消息，我的表情顿时变得气愤起来。蒙在鼓里的心仪在一边很关心地看着我，于是我抬头瞪他一眼，把手机往他手里一塞，生气地说："你自己看看吧，怎么可以这样？"心仪看我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吃惊地翻看着短信，渐渐地脸色也变了，因为从那些短信内容看，发信人对我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。连我们这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也清楚得很，还说要我好好对心仪。心仪当然不会知道，其实这些短信都是婚介所的人故意用心仪家人的口气发的，目的就是让我找到发怒的借口，摆脱心仪。这样错在女方，她的入会费就不用退了。我做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对心仪说。你家里人好像很不信任我，发这种短消息，我们的关系似乎还不到这一步吧？心仪先是显得很惊讶，接着很肯定地说："不可能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"可我根本不理睬，当着他的面一个电话打到婚介所去，在我的百般逼问下，那边当然承认是心仪的家人要走了我的详细资料。于是我很激动地站起来，根本不听心仪的解释，掉头就走。这出戏我已经演了不少遍，逼真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真的。平时干完这种事情之后，我都很轻松，可这天却怎么也忘不了心仪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回到家，老婆白灵看我精神不好，以为我是累的，让我早点休息。白灵知道我利用业余时间帮朋友的公司做事，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借故头疼，回卧室躺下，一闭上眼睛，心仪含泪的模样就在我眼前晃。这件事要是就这么完了，说不定没几天我也就忘了。可偏偏我们缘分没尽。第二天下午，婚介所打电话给我，说心仪的舅舅在旁边。无论如何，要和我说几句话。我想，所里肯定也是被他磨得没办法，就答应了。心仪的舅舅听声音大概50-60岁的样子，他在电话里着急地说："可找到你了，我想你对心仪有些误会，短消息的事儿一定是谁发错了。心仪是个孤儿，除了我，她没有别的亲人，我不用手机，不可能给你发短信。"心仪很喜欢你，我真心希望你和心仪能做朋友。慌乱之下， 我有些烦躁，随口敷衍道：“我不管这些，别再找我了，算我找借口还不行吗？”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可怎么想，怎么觉得不放心。我得和心仪说清楚，不然纠缠下去，迟早我的事情会露馅儿。我当即按照心仪留给我的电话给他打过去。心仪不在，电话是他的同事接的。我想了想，狠下心说：“请你转告他，我是昨天和他约会的那个人，让他自重，不要再缠着我了。”我想，这是让他对我产生厌恶的最好办法。反正他恨我了，干脆让他恨到底。很快，我又接到了婚介所新的约会任务，也就把心仪渐渐淡忘了。那天我正在公司忙得团团转，突然听到一声惊喜的叫声：“你调动工作到这里上班来了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吓得差点背过气去。是心仪，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要知道，我在婚介所对客户公开的资料都是假的，他是不可能查到什么的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我来不及多想，慌忙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。要是让同事听出了端倪，我就彻底完蛋了。公司里的人谁不知道我已经结婚5年了呀？可要命的是，心仪好像并没有因为我的绝情而愤怒，对我还是很热情。从他含情脉脉的眼神里就能看出这次邂逅带给他的惊喜。完了，一定是他的同事没好意思把我打电话的内容告诉他。真是邪了门了，他居然还对我抱歉地说：“我知道舅舅找你，让你很难堪。老人嘛，处理问题就是简单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”我现在哪还有心思生什么气？一心想着怎么能让事情不败露。我和心仪真正的约会就这么开始了。一开始是不敢拒绝他的约会请求，怕他找到单位来；不敢提出分手，怕他会穷追不舍，暴露真相。到后来，我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喜欢上了他。几天不见他，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。事情终于在我生日那天有了进展。那天，因为妈妈一句不经意的话，白灵居然甩门而去。其实妈妈是老话题，我和白灵结婚后一直要不上孩子。过生日时，我妈不经意又提到抱孙子的事情，白灵觉得是冲她来的，突然就耍起了脾气。我越想越气愤，干脆打电话约心仪出来。他早就想给我过生日，接了我的电话，15分钟他就赶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公园。看着他幸福的样子，我矜持的心终于敞了开来。一边是不如意的婚姻，一边是温婉如玉的美人儿。我再坚持下去，那才真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。我第一次跟着心仪去了他的住所，一夜没回。我希望永远不要天亮。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贼一样回了家。白灵表面上不认输，但是很显然，她等了我一夜。我和解地冲她笑了笑，她受宠若惊，一撅嘴撒娇地说：“你住在爸妈那边，干嘛连个电话也不打？”听她这么说，我也就默认了。我从此开始控制不了自己，频频和心仪约会。这种在家庭和情人间周旋的日子，既紧张又刺激。我不知道事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场，就像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一样，在随时可能爆发的事态中小心地过着日子。一个周末，我正打算找借口出门，心仪打电话来对我说，她怀孕了。我握着话筒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我终于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这么多年，同事们都私下里传我有病，我和白灵不知道花了多少钱，吃了多少药。可是现在，我该怎么办？心仪并不知道 我是个有家庭的人呐。赶到心仪的住所，我鼓起勇气把自己有家庭的事情告诉了他，还为那次相亲编了个理由。心仪失态地大哭起来，他相信我说的那次是替朋友相亲，到后来自己喜欢上他的说法。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是有妇之夫。我跪在心仪面前请求他的原谅，他努力冷静了下来，泪水连连地看着我。我已经爱上你了，怎么办？而且还有了孩子。他的话让我无地自容，我向天发誓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，要让我们的孩子合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首先去了爸爸妈妈那里，把事情向他们和盘托出。他们先是责骂了我一顿，后来听说有了孩子，很快就被我说服了。我和白灵的谈判比预先想的要顺利得多。其实白灵是个很单纯任性的人，他一听我和别的女人连孩子都有了，一下子心灰意冷。加上我这边为了让他同意离婚，经济上做了很大让步，于是很快就和我把婚离了。我欢天喜地地跑去心仪的单位，想当面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为了离婚的事情，我已经两个星期没和他见面了。可到了他单位，他的同事说他辞职了，我又跑到他的住所，已是人去楼空，打他的电话永远都是关机。我开始害怕了，他一个怀了孕的女人能去哪里？我发了疯似的四处找他，却一点踪迹也找不到。心仪像是从我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。三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地址的信，上面写着：韩平，你好，我是心仪，你不用追究我去哪里，我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过客，遇到你，我本来以为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，那是我第一次真心的去相亲，可是你居然骗了我，你一直没有对我说真话，即便是最后，你还是撒谎。从你收到了我家人的短信开始，我就猜到你是个托。我一直给你机会，我多么想你能亲口对我说出真相，可是你没有，到最后也没有。你那么无情地对待我舅舅这样一个老人的恳求，而且你的那个电话是一个和我有矛盾的同事接的，他大肆宣扬，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大家的笑柄。舅舅和我一个单位，很快就有所耳闻，他非常懊悔，他说如果不去找你，事情就不会这么糟。那天晚上，他喝了一夜的酒，突发脑溢血，落了个半身不遂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决定报复。从在你单位和你偶遇开始，都是我设计的。我恨你，在我真心爱上你的时候，你居然一而再地用欺骗来回报我的心。你一定不会想到，我也曾经在婚介所做过托。不过见你的时候，我已经痛改前非，金盆洗手。那是我第一次真心为自己相亲。我根本没有怀孕，所以你也不用牵挂我。托儿给托儿上了一课，到最后我也没想明白，究竟是谁失去的更多。最后，希望我们都在噩梦之后开始新的生活。心仪。看了这封信，我彻底傻了眼，觉得像做梦一样。难道这真是我这几年做骗人勾当的报应？妻子、情人、孩子，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，真是骗来骗去骗了自己。我定了定神，拨通了婚介所的电话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我不干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